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的感谢你，也是非常感谢你，正是在主的日子，主复活的日子，将你的子民都召聚来，也有这么一群兢兢业业来侍奉你的弟兄姐妹，正是早早过来祷告，来正是练习。主也是非常的感谢神，主要也是感谢你，主啊，也是求你带着，让我们就是带着一颗谦卑的心，主啊，我们一起来就是聆听你的话语，分享你的话语。愿你高我们的口，主啊，也是愿你所高我们的心，让我们所讲的、所听的都能够一同受造就。主啊，愿神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我这样不会祷告，是奉靠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那我今天讲的题目呢，就是圣灵里的生命与自由。这个是来自于罗马书第8章1到17节，我们先来攻读一下神的话语，好不好？来，罗马书8章第1节，我们开始，好不好？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感谢神。那罗马书第8章呢？它有一个首尾呼应，那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8章第1节，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然后这第8章最后1节是说，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好，我们再一次做个祷告，好吧？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的感谢你，主啊，因为正是我们都在基督里边，也有只有在基督耶稣里边，我们一切才能够去成就。主啊，真是感谢你，主啊，也是感谢你，真的是让我们都好好的来一起来分享聆听你的话。我们这样不会祷告，是奉靠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那么我们知道几个世纪以前呢，就是牛顿和万有引力的发现，是不是？这个故事呢，也是据说也是发生在一个园子里边。这个园子里边也有一棵树，那这个树上也有一个果子，是不是？那这么有一个这么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呢，他就在这个树下去歇息，然后呢，这个树上的果子呢就掉下来。那掉下来呢，他当时可能正在思想一些万有引力的这些事情。所以这个苹果呢，这个果子掉下来呢，他就 忽然想到这可能是就是有一个引力在下面，这就是万有引力的发现。那么同样的话，我们这个这个世界上，这个物质世界上里边有一个律叫自然律，是不是？那让我们人呢、啊，人的这个社会，人的心里边呢，其实也还有一个律，这是一个道德律。无论是自然律还是道德律，它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是不是？那么还有一种律呢，就是一个属灵的律，这是一个灵性的律。那么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一个律，就是这个万物规则这样一个法则，它在被发现之前就存在还是不存在？存在，是不是？所以一个律的话，它没在被发现之前呢，其实它已经存在了。第二个问题，律在被发现之前就发生作用还是不发生作用？发生作用，是不是？那么如果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进一步问，如果这个律如果是早已存在的话，那它发生作用为什么我们常常意识不到？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习以为常，是不是？对，我们习以为常啊，所以其实无论是自然的律、道德律还有灵性的律，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呢都习以为常，我们或者已经好像成为我们的生命中一部分，我们觉得习以为常，我们可能会完全没想这些事情，或者习以为常，是不是？那么这样一个下面一个问题就是，那如果是这样，我们怎样更好的认识律，并且来运用律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去谈的一个问题，好不好？那这个是当时这样一幅图景，就是在一个园子里边有一棵树，树上有一个果子，然后有一个人，然后呢他看到这个果子掉下来，他的一个发现这么一个伟大的律。在罗马书第八章一到四节的话，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我们看一下，就像这个世界有这个自然律一样，这人类的心里边有个道德律一样，那么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律，是不是？那这两个律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生命之灵的这个律和罪和死的律，这是两个对立的律哈。那我们来看罗马书八章第二节，他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那赐生命圣灵的律呢，其实你去看英文的话，其实就是生命之灵，赐生命圣灵就是生命之灵，而这个就是一个圣灵。那圣灵是什么样一个呢？圣灵其实是三一真神，就是一位神，然后三个位格，他的其中一个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是不是？他是有位格的，而且呢，他其实和生命是有一个关系的。你可以说他是就是生命的之灵，对不对？他是有生命的特质，或者说他是赐给生命之灵，这是我们中文和合本的一个翻译，他是生命的一个源头，所以他是赐生命圣灵之是生命之灵。但是同样的话，我们别忘了还有一个律呢，还有个什么东西呢？就是罪和死。罪和死，那么罪和死呢，它这个呢是没有位格的，是不是？你想想，罪和死它其实是没有位格的，它其实也没有生命。罪本身是没有生命的，死好像它也是没有死生命，但是呢它们却表现出来一个什么，它有一个权势，而且呢它好像是有一个位格，好像是有一个生命力在里边，是不是？我们来看罗马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他说，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你看、啊、这个罪好像伏在这个门前，是不是？你可以看到好像这个罪它是有一个位格，好像有个生命在里边。我们再来看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他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五章二十一节说，所以正如罪借着死掌权，所以他有一个权势。然后雅各书一章十五节，他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罪和死，我们它是一个本质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个呢？因为我们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知道罪和死的律，然后我们才能知道圣灵，赐生命圣灵的律，我们就知道它是怎样一个工作，好不好？那么 那圣灵的工作呢，其实就是他要使什么呢，他要使人得自由。你看罗马书八章第二节，他说因为赐生命圣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那个释放的话，中文我们是翻译成释放，但是英文的话就我们可以看到说它是使人得自由，它是和这个词这个字根呢是和自由是相关的，是不是？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真理呢使人得自由，那么圣灵使人得自由，真理使人得自由，在这是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那有很多大学的这个校训哈，其实有它也是真理使人得自由。我们不但看到有些基督徒的一些大学，我们甚至看到很多世俗的一些大学，它是也是以这个真理使人得自由作为他们的校训。比如举个例子，我们在马里兰有个巴蒂摩有个很好的一个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不是？它的校训就是真理使人得自由。那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些世俗的大学呢，它如果把这个作为一个真理使人得自由，那有的可能是因为这个世俗大学本来是有一个宗教就宗教的一个源头的，是不是开创？那有的那它就我们就很清楚它是什么意思。但是有的呢，它可能就是用世俗的意义来解释真理使人得自由。那么这还是在世俗意义上，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这个真理呢，不是一个人本主义的一个真理，而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真理，真理使人得自由。那么圣灵和圣灵的律呢，它就是使人就得自由，这是圣灵的一个工作，它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工作。那我们来看一个有一个弟兄，他叫李木胜弟兄。那这个弟兄呢，其实前几年刚过世，那么他写了很多的书，然后信仰也挺纯正的，然后呢给很多国内的这些基督徒很大的激励啊。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见证是怎么样的。那这个李木胜弟兄呢，其实早年就读过神学，然后呢他后来要去就是去传道，然后呢但是呢他呢就年轻时候他非常竭力的去追求主，并且他竭力的要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他发现一件事情呢，就是在生活中的实行的时候呢，他在发现他在这种竭力的爱主过想要过圣洁的生活呢，在克制肉体的这个情欲上呢毫无功效。因为他就想做好，想做得很完美，但是毫无功效。而且哈，甚至呢其实他呢也是带查经时，当时也是带查经，也是甚至讲道讲了好多的道，但是呢他还发现一点问题，就是他的生命中的问题呢，就是他的这个情欲啊的这个克制上他毫没有成效。所以他最后绝望到一个地步呢，他说他要跟去上帝去交涉，因为当时神派他去那个就浦东嘛，去传道，是不是？然后呢所以他在浦东，就在东海，他有一天呢就到东海，他沙滩上就坐下来，他要求神指示，主指示他得胜的一个秘诀。他如果不神不给我这个秘诀呢，他就不走了。意思就是说那个他不走，那就会发生情况呢，就是那个海浪浪潮就会上来，对不对？那他不走，他好像就是要跟神去交涉，不管这个他不管这个风浪这个浪怎么过来了。好，但是呢后来呢就是神其实就开始怜悯和关照他。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他当时的一个情景哈，因为那时候呢背景是那个海他坐在那边，他去要向神去好像要这个答案，好像神一直是在沉默，所以的话他就是海水就一直涨上来，然后到了一定时间呢他就开始这样的，因为涨到快要淹没他了，是不是？他说我就大喊，主啊怜悯我，这时我也不敢再向神求什么，也不敢和神强嘴闹别扭了，神就怜悯了我，掀起一个大浪把我冲到岸上，我躺在岸上望着天说，主啊怎么办。就在这种绝望中，万万没有想到神向我发声音说，那次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就神给他这么一句话，那么然后呢他就恍然大悟。而这句话呢，其实他在带查经，他甚至也会背了，然后他也讲过这些道，但是呢他没有真正的一个亲身的一个经历。这时候神就向他去讲用这句话来提醒他。 所以的话，从那以后呢，他就开始过得胜的生活和释放的一个人生。那从那一天开始呢，我就开始学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开始经验一个释放的人生，这就是基督耶稣给我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句经文的一个宝贵，我们也是看到这节经文在我们基督徒生命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那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往后，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他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一节经文，短短的一节经文呢，就讲到人，就谈到人的一个人类道德和灵性的一个困境和死路。那这是什么样一个困境和死路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律法，这里边律法呢是指摩西的律法。然后呢，这个摩西的律法呢，然后呢，他说这个律法和肉体呢，它是这样子。这个罗马书七章12节呢，这个我们看律法是什么？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七章十八节他说，我也知道，这是讲肉体，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个是律法，一个是肉体。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律法呢，它是有所不能行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律法因肉体软弱，不是肉体软弱，所以律法就有所不能行，而是律法是因为这个肉体呢，律法软弱，所以有所不能行的。那这就是人类道德和灵性的困境。人类道德的灵性的困境是什么呢？人哈，常常喜欢靠着自己的肉体，或者靠着自己呢，去行善去积德，或者要靠着自己去行善去积德来去得救。甚至很多得救的基督徒呢，还不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要靠着去行善去积德，好像去行这个律法呢，去使自己去能够去得去成圣，或者是蒙上帝的喜悦。这就是人类的一个律法，所以一困境。所以我们可以告诉说，在一个人本主义的一个社会里边呢，他不断的去要去，好像这个法律要讲这个道德，讲这个教育，好像用这些东西呢，好像能够提升人的人性，好像使人能够去得救，好像人使人能够去完全。但是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就是圣经上已经非常清楚的讲，所以这是有所不能的，这是律法所不能做的事情。这因为是肉体的原因，律法是不能去做。那这是谁的问题呢？这是谁的问题？是律法的问题呢，还是肉体的问题？是肉体的问题，是就像一个非常好的老师，那我们常说啊，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是不是？那这个话呢，从经验上来讲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们设想，如果有一个老师非常的好，他也很会去教，但是这个孩子呢，他不愿意去学，他自己或者是非常的愚顽，而且不愿意去学，就像圣经上所说的又懒又恶的一个学生，那你怎么去教他？所以这是老师的问题还是学生的问题？这学生的问题，是不是？所以这个不是律法的问题，而是肉体的问题。 OK， 好，那么这一幅图呢，就让大家去体验一下这个人类道德和这个灵性的这样一个困境，往前走就是死路一条，好不好？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些，我们继续来谈这个三一真神的工作，这三一真神的工作。所以因为我们刚才有这样一个就是灵性道德这样一个困境和死路的话，那我们看三一真神他是怎么样一个工作，好不好？那罗马书八章三节他说，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肉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我们三一真神呢，我们一定要强调，这是一位神，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好，那么而这个的话，其实是人通过人的这个想象，是通过人的这个想象和人的这个，你无论是怎么样的想象或者猜想，都没有办法去想到这位上帝是三一真神，是一位神三个位格的这样一个神。这个呢，真理只有就是神向我们启示他自己，通过圣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我们才能了解理解这样一个真理。好，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说，道成肉身呢，就是神差遣他的儿子，差的儿子就是道，是不是？这个就是道。然后肉身呢，就成为最深的形状，就是肉身。这是，所以是道成为肉身。那为什么需要去道成为肉身呢？ 这里边罗马书讲的非常清楚，就是因为做了赎罪祭，在肉身中定了罪案。那么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真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啊，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是不是？那么他只有成为完全的人，他才能做这个赎罪祭，并且在最终定了罪案，也就是为我们的罪被定了罪案，是不是？所以的话，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理解这个神耶稣不但是神的儿子，他也是完全的人。如果这个方面理解错了或者相信错的话，那么其实这个救恩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啊，那是不是？所以的话，这个就是做了赎罪祭，我们要知道他就是完全的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那么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诅咒，然后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然后呢蒙救赎救赎我们，然后死，然后复活。那么这样一件事情呢，也是人凭着自己，你无论怎么去思想，怎么去想象，都没有办法想象这样一个救赎的方案，好不好？所以这个呢也是其实早期的教父呢也就是也写过我看到早期教父写的文章，他们呢就是来对比希腊罗马他们当时的这个宗教信仰，还有就是一般的就是一些异教的一些信仰和圣经里边所启示的那么这个信仰，最后发现说，其实你圣经里面很多的东西，这个其实呢就是这个希腊罗马很多的这些宗教里边他们造的神呢也有这些特性，是不是？但是呢最后只有一点呢，其实是那些外邦的宗教或者希腊罗马古希腊罗马的这些宗教里边所没有的，那就是什么？哪一点呢？就是这位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被挂在树上受诅咒，然后呢为我们的罪担当代价死，然后复活。你去想想看，任何的一个哪个宗教有这样的？当然有的可能有复活，是不是？但是那个复活有没有就是这样一种，就是为我们的罪死在上面然后复活，这样一件事情呢，其实是所有的宗教都没有的，是人你无论是怎么样去思考，怎么去想象，怎么去模仿，其实是模仿不来的。所以这一点就是耶稣基督和他这个十字架这样一件事情啊，其实是只有圣经，只有这个真理是只有神这样去做，而且向我们去启示，我们相信我们就得救了。所以道成肉身的结果呢，就是使律法的义成就，这是使律法的义成就。因为这个是人的肉体没有办法使律法的义成就，只有什么？只有这个道成肉身的一个结果才能使律法的义去成就。我们下面接下来罗马书第八章五到八节呢他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我们生命中其实有两种生命的一个形态，是不是？两种生命的形态。那一种生命的形态呢，就是随从肉体。那还有一种生命的形态呢，就是随从圣灵。在罗马书里边他讲到这个肉体，在八章第五节第六节，这个肉体呢，其实圣经里面肉体有很多的意思，是有的可能就是一个身体，或者有的是但是在这个里边肉体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罪性。它是英文它就叫 sinful nature， 这就是一个罪性。然后体贴的意思呢，看起来这个体贴这个意思呢，可能从100多年前翻译和合本到现在呢，这个中文的这个意思哈，它也是在变化演变的。所以体贴的话，其实你仔细再去看这个英文的话，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体贴的意思其实就是思想，就你不断的去想这样一件事情，或者你把你的整个的一个全心，你的 mind 就 set 在这上面。但是呢我们在知道说这个 mind 有很多时候是 hard 的，是新的一些东西，是不是？我们的思想是和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联系的。那么我们来看人类道德与灵性的一个困境呢和死路呢，我们再深入的再去谈。 八章第七节他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人和神的一个关系是什么？人和神的关系是什么呢？其实人其实与神是为敌的，是不是？人与神是为敌的，而且人和神呢是不能够蒙神的喜悦的。那么人和神哈，其实是与神为仇，而且是不能蒙神的喜悦呢？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去看，就从意愿和行动还有这个能力上来去讲啊，因为这里边也讲得很清楚，就是因为不服神的律法，这是因为我们体贴肉体呢就不能够去服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那么不服神的律法呢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一个没有意愿也没有行动，就没有意愿也没有行动，就是他呢就是没有一个意愿也没有去这个行动，然后也是不能服呢。不能服是什么意思呢？他不能服就是说他可能有这个意愿去顺服神的律法，是不是？但是呢他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没有有可能有意愿啊，有行动，然后有意愿有能力。我们就从这些角度来去讲，好不好？那我们来看，因为为什么他不能够去，不愿意去顺服，也不能够服呢？这其实是因为哈，因为本质的不同的原因。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他说，我们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我们的肉体呢和这个律法啊本身，其实它本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不同的本质，所以它是不能够，没有这个意愿，也没有这个行动，也没有这个能力。我现在来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哈。我们比如说一个懒惰的学生，一个懒惰的学生，假如说一个懒惰的学生从小就非常的懒惰，然后他不愿意去学习，对不对？所以他不愿意学习，他也可能学习也就不会很好，是不是？这个就懒惰的一个学生，因为他就是他就懒惰嘛，他所以他就是这个意愿能力，他就是在这儿，他就没有这个意愿，也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行动。但是呢，等他这样一直懒惰下去，有一天他到了高中，可能到最后一年，他说高中学了一两年，他说啊，我现在要去考一个非常好的大学，好，那么我要去勤奋，要去努力。但是你会发现说，因为他基础不行，是不是？而且他一直形成了这个懒散的一个习惯以后呢，他这时候即使开始有这个意愿呢，他也没有这个能力的，是不是？但是呢也有例外，可能有些学生呢在一定时候呢，他忽然发愤独强，忽然开窍了，那么他忽然就学习就上去了，对不对？但是呢这个还是因为他的这个本质上没有有些虽然有些变化呢，但是呢本质上还没有完全的一个差别。那我们来再谈一些有本质上差别的东西哈。那比如说就是一个鸡和一个鸭它的一个差别，好不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鸡呢就是说它会做什么呢？鸡它会吃虫，是不是？然后呢它会但是呢它早上呢，一只公鸡它就很早的起来，它就去鸣笛，是不是？鸣叫，然后呢就开始一天就到了。那么鸭呢，它就会不会去鸣叫早上？没有。那它鸭呢会去游泳，是不是？好，那么现在来看鸡会早上会啼叫，那鸭它会游泳。现在他们如果要换一下，你觉得有没有可能让鸡去游泳，然后要鸭早上去鸣叫，这个有没有可能？没有可能，是不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生命本质不一样，是不是？所以同样的道理，你这个肉体的生命和属灵的这个律法的这个，它这个本质上不一样，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哈。这和鸡鸭的一个差别，因为是本质的一个本质，生命本质的不一样。好，那我们再来看这样一幅图，也是给大家一点思考。那这一条幅图是什么？就是你可以看到也是一条死路，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人要用所有的人本主义的方法，或者一般宗教上，不是启示的那种宗教上，宗教的一个方法来去好像得救，要去成圣，好像要成为完全，要蒙上帝的喜悦，这条路也是死路，是不是？或者你看到或者呢你看到这儿有一个门，然后你一打开，原来这个门里边呢其实就是那个一堵墙， 也是一个死路，是不是？这个就是人类道德和灵性的一个困境和死路。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八章第九到十一节，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边，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属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基督耶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那我们来看在罗马书八章第九节，他这里边我们看到中文的翻译是说如果啊，如果，那么你仔细去想想这个如果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意思就是说，如果是 yes， 是不是？如果这是是的，那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如果它有不是的可能性，是不是？但是呢，这是中文的翻译。那如果你仔细再去看英文的翻译，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它这里边它是 if indeed， 它说假若真是。那么这个就它这个的词呢，就和你单纯的翻译成如果呢，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这个词它是不一样的。那像这种词的话，这样一个 if indeed 这两个小词，那么它的意思呢，可能却有很深远的意义。那我们来看圣经里有其他的这样一个词，很小，对不对？但是意义呢却非常的深刻。比如说但以理说，三章第十八节，他说：“即或不然，完了。”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是什么呢？即或不然， but if not， 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神会拯救我们，即或不然，假如他不拯救我们，我们也怎么样，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样三个小小的词呢，你会发现它的意义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这儿呢，这两个小小的英文的词呢，其实它的意义也是不一样的。假若真是，假若神的灵真是住在你们心里，他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他并不说假如他住在你里边，或者假如他不住在你里边，意思是说假如有住在你里边的可能性，也有不住在你里边的可能性，是不是？但是呢，假若真是呢，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他这里边的意义是这样的，就是他要确定一个属灵的事实，知道吧？就说 if indeed， 就是这个神的灵呢住在你们心里，其实这个不是可能和不可能的事情，而是一定的事实，一个属灵的事实。他让保罗在这儿提，就用这样一些这个话呢来确认一个属灵的事实，就是你们如果真的相信了耶稣基督哈，你真正得救的话，其实神的灵一定是住在你里边的。那第二点是什么呢？他更进一步的是说要劝勉自我的一个检验，就这是一个属灵的事实，然后呢来劝勉那自我，你去检验一下你的心是不是真的有神住在你里边，好不好？这个就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要检查一下我们是不是真信，这个呢是来检验我们自我的检验，而不是让我们去好像是去怀疑神的救恩或者怎么样去疑惑，不是的，让我们好好的去检验好的，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如果神这个是事实，我们检验好了上帝的应许或者带来一些行动，这个是我们就可以开始，就这样子。那么所以我们举个例子，那我举个例子，我们德恩堂和那个凯瑞堂啊，就是我们就暑期呢都会有很多的孩子，就是让孩子去背这个圣经，是 Bible B， 是不是 Bible B？ 那这个 Bible B 呢，就是那大人孩子一起学，然后一起聚，然后每周学一学。然后呢，然后有一件事情呢，就是他呢先去很简单的鼓励一下，大家都通过了，然后呢去参加一个 National Qualifying 的一个考试。那这个考试呢就不是那么容易了，那难的程度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考 GRE 那个程度，就非常非常难的。所以你真的是很难想象这个事，如果我们不好好准备，大家都是考一二十分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的话，其实我的一个孩子呢就说，哎呀，他说我能过吗？那以前的话我就说，你如果好好努力肯定能过，他说你这样不努力那肯定不能过或怎么样的。那其实我就发现说，哎，圣经这里边有一个很好的应用的例子。我说 if indeed，假如你真的好好的努力， 并且呢你也有相应的方法，并且和其他一起努力，你就能过。你知道这意思啊？在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是告诉他这样一个，你努力了就会有结果，而且让他去问他的时候，让他自己检验一下他自己有没有真正的努力，好不好？那但是很多时候，有的时候呢，也不一定是因为有能力各方面的问题哈。然后我们再加一句，就跟刚才把它结合起来 ，But if not， 即或不然，你真正努力了，你没有过，那即或不然是不是？那你还是通过这样一个背圣经的一个活动，你学到很多东西，对你属灵上，对你对上帝的认识啊，也有很多很多的认识，是不是？意思就是那个也不是那么重要，只要认识神就够了。好，所以这个就是假若真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神在这里面的一些对我们的一些意思，好不好？好，那么有两种归属，那一种呢就是属肉体的，一种是属圣灵的，是不是？罗马书里边他讲，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边，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我们看到这里边有两个归属，是不是？那一种归属是什么呢？是属肉体的，是不是？那另外一种归属呢，是属灵的，是一个归属啊。那么一种属肉体呢，就是不属于基督，不属基督的。那属灵呢，就是属基督的。所以属灵的，属圣灵的话，就是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那我就请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哈，有没有属肉体的基督徒？根据这段圣经，有没有属肉体的基督徒？没有，是不是？对。但过后还有一些问题哈，就是因为我在前前后后也翻了，我发现说有时候他是属肉体，其实这些时候呢，有些中文的翻译呢，就是如果他再把这个原文翻译出来的更那个的话，你会发现说他是一致的，其实你要不然就属基督，要不然就属肉体的。所以没有，有没有属肉体的基督徒？没有，是不是？但是有没有不顺服随从肉体的基督徒？有，是不是？那我们过来再想再去看啊，这圣经上也很清晰的证明了。对，那么圣灵的工作呢，就是圣灵内住。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然后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我们看圣灵，这圣灵的话有圣灵，其实我们刚才讲的是圣灵，是不是？还有是使人得自由的灵，是不是？那圣灵还有很多哈，圣灵也是神的灵，这个神是什么？是不是父神？所以圣灵是父神的灵，是不是？还有圣灵是什么？也是基督的灵，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圣灵内住呢，就是属基督的。如果有圣灵内住，就是我们就属基督的。圣灵内住呢，就是凡是属基督的，圣灵都借着圣灵哈，基督呢借着圣灵是住在我们心里边，然后我们就属基督了，知道这个意思？它这一个关系哈，这是圣灵内住，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而且呢，我稍微提一下，就是在旧约里边呢，圣灵呢其实有时候会降在他的仆人身上，然后给他们以能力去拯救，比如说拯救以色列人或者怎么样，对不对？但是呢，圣灵会暂时的给他们能力，好不好？但是圣灵也会离开，是不是？但是呢，在新约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说，一旦圣灵其实是内住在我们里边，这个圣灵是永远是与我们同在的，好不好？我们就稍微要把这个要讲一下。好，这是一幅图，我们再看一下，思想一下。那这幅图是不是也蛮好的？是不是？也其实圣灵在新约里一直用一个鸽子，就是像鸽子一样，然后呢就住在我们心里边。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说，人去敬拜神和鸽子展开翅膀，这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图案。意思就是我们的行动、思想行动和圣灵的这个动作是一致的，是协调的，是不是？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能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出来。好，三一真实的工作，我们继续往下面，一个复活的一个美丽的图景。 在新约圣经里边，我们看到圣父、圣子和圣灵呢，在一个有些一起出现了一些美丽的图景，是不是？我最典型的是什么？就是耶稣受洗这样一件事情，是不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在复活，他也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图景，就圣父、圣子、圣灵，他是一起的。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八章十一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这段圣经是不是读起来非常的拗口？是不是好像是一个属灵的绕口蛇一样的？但是呢，其实它里边是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图景，就把它展现给我们。我们来看这里边什么图景呢？就是一个复活的一个图景，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我们看他一起的一个工作，好不好？那我们来看圣父呢，他是什么呢？我们看他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这就是圣父，是不是？然后呢，他后面讲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就是圣父，是不是？圣父，我们来看圣子呢，圣子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可以看到他都是在有一个 pattern 一直在重复两遍，是不是？那圣灵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是圣父的灵住在你们心里，然后呢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不仅仅有一个复活的美丽图景，不仅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个在一起，而且还有我们这些基督徒，真正相信基督的这些基督徒也在里边。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必死的身体将来要活过来，是不是要活过来？那这是三一真神的工作，父的是父的旨意和全能，子的经历与彰显，还有圣灵的能力与实施。其实我今天因为我第一次来这个侍奉呢，我就9点多一点点我就过来了，然后呢我来到这个德恩堂，我心里面其实特别的平静，但是也有一些有时候会有些思绪，就会过以往的思绪都会进到我的心里来。因为我是十几年前，我07年就到杜克做博士后，然后11年我们神就带我们家去阿拉巴马，我们后来是11年去，然后22年回来，在阿拉巴马待了11年。那这个11年里边呢，就是我们以前在这个德恩堂是聚会了4年半，也有很多弟兄姐妹。那其实我以前呢，我到了阿拉巴马的时候呢，我就陆续听到两个让我挺震惊的事情哈。那因为其实我爷爷奶奶去世的比较早，所以我好像在我的人生中没有经历过别人的逝世这件事情。那然后我们在 CCM 以后离开了，我过了一段时间呢，有一个老姐妹是香港来的，那个她叫 Rita。 然后呢我记得我们当时来的时候，很多访问学者学生，他有时候就开放家庭啊，请我们还有我的岳父岳母啊，我们的这些家庭去他们家去聚一聚。没想到过了扎拉妈妈，忽然有弟兄姐妹给我打电话说Rita好像去世了啊，我觉得挺震惊的。那后来还有一个呢，叫陆仙伯伯，也是十几年前，那也是台湾来的一个弟兄姐妹弟兄，非常的爱主，然后在教会有很多侍奉，然后也帮我们买车啊，然后甚至我岳父来的时候，这教会里秋天的时候有很多的树叶，他还邀请我岳父就是给就是去一起去扫这个树叶，甚至给我岳父一点点小小的报酬。那我岳父也不信神，所以我就说那也可以，就是。但是呢后来也听说他就得了脑肿瘤，然后很快也就去世了。那我就想到这样一件事情，心起来当时也是挺难受的，我就觉得说怎么是这样子。但是呢现在慢慢慢慢的，随着我对这个基督信仰的越来越多的认识，以及对复活的这样一个信心和盼望呢越来越强烈的时候呢，我就说其实他们虽然好像去世了，但是也是在主里边去睡了，是不是？那么 他们将来就会复活，是不是？而且因为他们真正的相信神，其实在他们相信神的那一刻呢，他们的灵性就已经复活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不信神的时候呢，我们灵性是死的，是不是？当我们一信神以后呢，我们灵性就复活了，是不是？跟神去复活了。这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和三一真神的一个工作。而且等我们死的身体呢还会死，是不是？但是只有一次死，等耶稣基督以后再来的时候呢，还会身体还会去复活，是不是？所以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所感到要感到一种欣慰，也是感到喜乐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虽然会去世，甚至我们可能认识的人、亲爱的人是去世的，但只是在主里边，他们其实是与神同在。以后呢，等神再来的时候呢，他们身体还会复活，好不好？甚至等我们去了以后呢，还会跟他们一起去见面，这是一个非常宽慰人心的事情啊。这是三一真神的工作，是一个美丽的图景，不但有圣父、圣子、圣灵的工，而且我们也参与在里边。好，那罗马书我们继续，那么八章十二到十三节，他说罗马书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那欠债的话，那么这个里边的话，欠债的话，我就不细谈，因为其实欠债的话，就是要欠债还钱。如果你还不起呢，你要去做什么？你要去做奴仆，是不是？你还不起债了，你就要去做奴仆。但我们基督徒要不要欠？要不要去欠债？我们基督徒是不欠债的，好不好？你如果有什么欠了别人的钱，你马上就还给别人。如果在情感上欠了别人债，或者我们好像伤害了别人，我马上去赔礼道歉，晚上也去还债。但是呢，我们基督徒有一些还有呢更深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罪债，还有肉罪债，我们是没有的，是不是？因为耶稣一下子就为我们去付了。还有一个是肉体的债，就在这儿所说的肉体的债。我们基督徒不欠肉体的债，所以不欠肉体的债就不做他的奴仆，是不是？那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要去有欠债是什么呢？要福音的债，还有彼此相爱常以为亏欠，我们在这方面去常常去欠债，是不是？那这样的话就是来激励我们去怎样去看欠债问题。所以这个欠债在这里边最重要的是说，我们不要去欠肉体债，去就顺着他活着，或者成为他的一个奴仆。那现在就问了，基督徒会顺从肉体活着吗？会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经文明确的告诉我们，基督徒是不属肉体的。但是呢，因为我们老我的问题，基督徒还是会顺从肉体活着。那我们是不是不断的就是一味的让这个肉体来辖制我们呢，或者胜过我们呢？其实这也是我们生命中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当然是说不是，因为罗马书讲了，他叫致死你身体的恶行。我们看罗马书八章十三节，他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所以身体的恶行是什么呢？其实身体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是不是？身体的本身，你的眼睛，你的手，你所有的都是其实是一个中性的，但是呢，它会受肉体的一个影响，这个肉体就是一个罪的本质的一个影响，然后身体就做出来这样一个行为，就这就是身体的恶行。包括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本身是一个器官，是不是也是中性的？但是呢，它却因着我们里边的一个罪性啊，这个心里边会发出很多的罪恶，是不是？比如仇恨、嫉妒、凶杀这些东西，所以这都是身体的一个恶行，因为它是受肉体的影响。那这时候我们就来看圣灵的工作，我们是要靠着圣灵来致死身体的恶行，这个是靠着圣灵来致死身体的恶行，不是靠着我们肉体。人靠着人的肉体是没有办法去来克服自己的肉体的，好不好？那么靠着圣灵来致死身体的恶行呢，我们来讲几个，这个都是出于圣经哈。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不靠着守肉体，不靠守律法，不靠肉体。那罗马书已经讲得很清楚，因为律法经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是不是？你靠着肉体，然后去靠着肉体去守律法呢，是 这条路是行不通的。第二个的话，就是要靠着生命和圣灵的律是在基督耶稣里边。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就生命和圣灵的律是什么，而且要在基督耶稣里边，我们做这样一件事情。然后的话要体贴，就是要思想这个圣灵，然后呢要随从圣灵，随从就是顺服哈。一个要思想，一个要顺服。思想就是我们的 mind， 就思想是 mind， 但很多时候呢在希伯来那个这个词里边哈，其实这个 mind 是和 heart 是相关的。你好像心思意念，这个我们中国人就常的心思意念，心这个思和心哈是连的，所以我们的心和思都要去在这个神圣灵或者神的话语上，而且要顺服这个圣灵，我们要去有一个在意志上要去顺服这个圣灵，而这个意志呢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意志，而是圣灵来更新我们的思想意念和我们的情感意志，来能够去来顺服圣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其实很重要呢，就是可能不在这段圣经里边，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但我觉得很重要，就是罗马书12章1节，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怎样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习呢，就是在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敬拜，而且心思意念的心意常常去更新，这个去做这是致死身体的恶行，很重要的。虽然不在这段圣经里边，但是我觉得这段圣经12章1节到3节第二节是非常重要哈。那还有呢，就是一点小小的提醒，这个也是针对于现代很多教会很多社会上很多的教会有很多的一些就是说有些风潮或者一些东西，我们要去提醒。那么就是怎样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呢？就是圣灵的工作哈。圣灵的工作有三点要提醒。第一点的话，就是圣灵的工作和神的话语的关系。其实神的话语是圣灵的什么作品，而且是完全无误的，是不是？所以的话，其实如果一个教会或者一个团体哈，他不能够去把神的话语作为一个最终和最高的一个权威，而且是唯一的权威，并且好好的去解释这个神的话语，并且实施和应用神的话语呢，其实这个时候你去谈圣灵的工作呢，其实可能是有问题的，知道吧？对，所以的话，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和圣灵的工作，它是相当于一只，比如说老鹰的两个翅膀，你如果少了一个，你是不能飞起来的。这是神的话语和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个对神的话语的一个重视，还有它的解释和它的应用，这非常非常重要。第二点，圣灵的工作与三一真神的工作，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圣灵是三一真神是一位神三位位格，圣父圣子圣灵的一个位格，是不是？所以他很多的工作不是脱离这三一真神父去单独的去行动的，知道吧？然后他是三一真神，他一起协调去工作的。而且圣灵常常他的工作呢是常常是执行父神的旨意，并且去荣耀基督的。他不是很好像是去老是彰显自己荣耀自己的。所以这个圣灵是一个自隐的神啊。所以根据这一点的话，我们如果看到有些教会或者有些实践中呢，就是好像把这个圣灵的工作脱离这个三一真神的工作的话，我们要去好好去想想这个它是不是真正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很热心，有时候把自我的感觉和情绪呢当成是圣灵的工作，好吧？这个我们要去想一想。那第三个呢，就圣灵的工作和神的教会。那这一点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其实我们这些基督徒哈，其实从某种人来讲呢，我们很容易成为一个独行侠，不想和其他基督徒去有生命的连接。但是呢，神他建立他的教会呢是有意义的，是不是？而且圣灵也是在这个教会里边正是运行。基督徒和基督徒的他里边都有生命，这个生命是通过圣灵去连接的，有这样一个连接的一个生命。所以说如果说 我们好像注重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脱离了神的教会，或者通过和其他真基督徒的这个肢体的连接和生命的连接呢，这个圣灵的工作我们要去想想是不是真的是圣灵的工作啊。我就想讲这些，那个如果你我们重视就是把这些能够正确的认识和实施出来呢，就是我们相信这个神的应许不会落空，我们就能够依靠着圣灵去致死身体的恶行。对，好，那么我们再来谈到上，我们来讲一个见证哈。那么有一个人呢叫席圣摩，他是19世纪山西的一个秀才。那为什么叫圣魔呢？叫圣的魔鬼嘛，是不是？那他怎么圣的魔鬼呢？因为他染上了一个瘾，这个瘾呢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大麻，是那个是鸦片哈。那所以的话，他决定要去戒这个鸦片，而且他相信。他知道说，他发现说，其实当他上瘾的时候，好像他有一个罪和魔鬼的一个权势，好像在他身上哈，所以他要戒这个烟。但我们知道说，其实靠着自己去戒烟，其实没有办法成功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看他是怎么样去戒烟的，好吧？首先我们看他的决心，我们看他的一个自己的一些描述哈。他说，我的生命已放在神的手里，我情愿戒烟死去，也绝不要活在罪中。在极度痛苦之中，他向肉体宣告说，我宁死也不再吸大烟。这你看，他对肉体的一个宣告，他要去致死这个肉体，是不是？他向肉体宣告说，我宁死也不再吸大烟。然后我们来看圣灵是怎么帮助他的。那是，这是一个段描述哈。时光在痛苦呻吟中流逝，他仍然祈祷，仍然读经。当读到神要赐下一位保惠师的那一段，知道了这位保惠师就是加强人力量的圣灵。虽然他对那段圣经不甚了解，但他相信圣灵的大能，于是充满指望，在极度衰微的状态下，再三恳求这位无所不能的圣灵降临搭救他，使他完全脱离魔鬼的一切辖制。他俯伏在地上静静祈祷，求主解开他的捆绑。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全力的去祷告，诚心的祷告，是不是？然后呢，使他得以自由。忽然之间呢，生命与力量好像潮水一般涌入他的灵魂，他从头到脚冒了一身汗，于是顿觉浑身的血脉全然畅通，又觉得精神饱满，自己好像勇敢的精兵，头戴盔甲，披挂整齐，愿意出尽全力来攻破仇敌，哪怕空中有千万恶魔都能抵挡得住。就是当时他戒烟的当时的一个场景，他从那种绝望之中，然后紧紧的依靠神和仰望神，然后他后来怎么样？他得胜了，是不是？然后最后呢，结果是什么？他得胜与平安，他的战争结束了，痛苦和挣扎止息了，圣灵来了，以平安充满了他的心灵。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场景。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这种肉体中有很多败坏，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胜过，是不是？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前面有千千万万的这些基督徒，他们用生命的见证告诉我们，这是能够去胜过的，这是也是靠着神的话语，靠着祈祷，靠着圣灵的工作能够胜过，好不好？我们来看罗马书8:14-17。不好意思，我可能讲到不是很有经验，所以我发现说，诶，我可能讲的东西比较多，但没关系，我们就慢慢来，好不好？罗马书8:14呢，他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做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是最后一段。那么这里边的话，我们来看到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一段好多都是圣灵的工作，是不是？那我们来看，其实有时候圣灵他自我就是隐藏的一个圣灵，但是呢，其实在罗马书这么一个非常 我觉得非常宝贵的这样一段，甚至给很多给很多基督徒非常的鼓励的这样一段，一大段其实都在讲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看他说，凡自卑的，神必使他升高，是不是？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啊！圣灵的工作是什么？这里边讲了，还有一点就是得神得儿子的名分。我们来看，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这儿子的心是什么呢？其实这翻译成是儿子的心，但英文他是这么说的，他说 the spirit of adoption， the spirit of adoption， 意思就是说领养，是领养，就是领养的一颗心，就是我们原来不是神的儿女，现在因为我们相信他，然后呢就神就领养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知道这意思啊？而这个领养的话和他自己的一样的待遇，知道吧？所以我来讲一个见证。那么我们在阿拉巴马呢，是在一个美国教会下面的一个中文堂，然后有些美国基督徒呢，他有时候常常到中文堂来就是给我们讲或者做见证。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家庭，那个他这个父亲呢叫 Logan， 然后呢他呢这一对夫妻呢自己有一两个孩子，两三个孩子，是不是？然后呢你会发现他领养了好多孩子，可能有，好像我记得清清楚，有黑人的小孩，然后他有华人的小孩，然后等他在做介绍的时候呢，他那时候他计划再领养一位华人的小孩，而且是要有残缺的，有残疾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这样做的意思就是说，第一点，让很多那些没有神的爱，那些孤儿哈，能够进到这个基督徒的家庭里边，能够去享受上帝的爱，这是他的一个。那第二点的话是什么呢？他就是想让这样一个家庭哈，这个什么白人小孩、亚裔小孩、黑人小孩都在一起哈，他就说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天上那种这种。就是天上一个图景，或者天父来领养，把很多的万民都领养成他的儿女的这样一个图景呢，把他是怎么样就能够去表现出来，就人家看到这个家庭就能够想，就能够去知道，哦，这就是领养的含义哈。所以他英文他叫 earthly representation， 然后 of heavenly reality， 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是什么呢？就是 billboard 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广告牌，意思就是说当这个家庭出去的时候，这样一个基督徒家庭出去的时候，人家看到他，人家就好像就看到一块广告牌，上面没有字，但是这个图景就告诉别人，这就是上帝他的爱，他的大家庭，他领养的一个含义，好不好？那么所以圣灵在这个领养的工作呢，圣灵在这个领养中，他就有一个他的工作呢，就是得儿子的名分，就是 spirit adoption。 那在这里边圣灵是什么？带来救恩的一个关系。我们知道你被神领养成为神的儿女的话，得儿子的名分，这是一个救恩的一个关系啊。那圣灵的工作呢，不但去领养，就建立救恩的关系，而且他是见证神儿女的身份。罗马书里边他讲，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就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阿爸父哈，阿爸呢是亚兰文，阿爸是亚兰文，父呢是希腊文。那么这个两个词这样一个组合呢，就代表一种什么呢？就是在一种呢，就是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并且一个尊敬的一个称呼，亲密和尊敬的一个称呼。那我们如果用，就是我们稍微比较一下，我们看看我们中文，那我们就说父呢，我们就讲父亲，对不对？然后阿爸呢，我们就要叫 daddy， 是不是？我们来看，如果你家如果有女儿或者有儿子，他能够对你说是 daddy the father。就是 daddy 父亲，那么你可以，你作为一个父亲哈，你心里有什么体会？是不是一种非常的一种喜乐？是不是？所以有没有这样的？但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儿女都是小罪人嘛，所以很难。但是呢，其实如果我们达到一个地步呢，当我们的孩子能够还在叫我们 daddy 父亲、daddy father、daddy 父亲的时候呢， 我们心里边一定是蛮有喜的，蛮有安慰的，是不是？因为这是一个亲密并尊敬的一个称呼。那这个里边有一个关系和情感，就是自然流露的对父神的承认和情感，这个就是阿爸父。那圣灵在这里面什么工作？圣灵的工作就是见证救恩的关系，他不但带来救恩的关系，而且他是见证救恩的关系，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心里是有这样一个把握的，我们的心和圣灵来一起来见证这样一份救恩的关系。那这样我们来看一下这幅图，阿爸父，是不是？好，那么我们要把这个圣就是领养的这样一个灵的一个，就把它活出来。那么最后的话，就是圣灵的工作呢，就使人自由和在爱里完全。那么他说，因为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就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奴仆的心呢是什么呢？ The spirit of bondage 是一个，就是一种 spirit of bondage， 然后呢就相当于一个枷锁。我们知道英文有一个美国文学有一部很重要的一个作品叫 Of Human Bondage， 就是人性的枷锁，是不是？这个奴仆的心就是一个有一个心灵的一个枷锁的这样一个心。这就是我们人如果没有神的话，那我们心灵其实一直在处于一个，其实是一个枷锁的一个状态，奴役的一个状态。但是圣灵使人得自由。灵后37节他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而且呢这个的话，我们在主里面其实不用害怕，因为神有这样一个应许，是说因为这个住在我们里边呢，比住在世界上的更大。约翰一书4章4节，因为那在你们里边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而且圣灵使人在爱里得完全。约翰一书4章18节他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了，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没有得到完全。如果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是清晰的，如果我们活在基督里边，我们可能本性上有很多的畏惧，有很多的这种软弱，我们其实会慢慢的话，这些都会慢慢的神把我们拿走，好不好？我们也是感谢神。最后的话，四个统一，就是这是同工与基督的一个联合，这是圣经的最后两节。他说这段经文最后两节，他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一同得荣耀。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些经文无论是中文和英文里边呢，其实还没有那种原文，就是希腊文里边呢，就是那种味道，因为这些有的东西挺难翻译出来。我们看到这个原文里边呢，它其实有四个词，四个词的话就说这个词呢都是比较大的词，那这个都四个四个词呢都是以 sim 和 sin 开始的。 sim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词根的意思就是说是一起一道等同，或者讲这样的意思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它有四个，第一个的话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是词前缀，是不是是红色的，那中间的蓝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什么词呢？其实不难的，就是 martyr， 是不是？ martyr 是什么意思？就殉道者。殉道者什么意思呢？原意的意思就是说是那个见证人啊，殉道者都是基督的一个见证人，所以就 martyr。 所以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心与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同证。第二个的话就是同作后嗣，同作后嗣，这个后面的这个中间是一个，就是做一个继承，这是一个后嗣的意思啊，同作后嗣。那第三个意思一同受苦，这是与什么？和基督一同受苦，是不是？那么这个词中间呢一个蓝色的，我们就是说这个我们看到英文有个词叫什么 passion， 对不对？以前我们觉得啊，这是一个 passion 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有激情？其实不是，还有一个词是 the passion of Christ 的意思，就是说是什么意思呢？是受难，所以同受苦难，所以我们可以它同受苦难，这个词字根一样。第四个呢就是同得荣耀，我们最后常常会有一个就是doxology， 是不是？那么我们会去唱这个，那这个 doxa 就是荣耀，然后我们一起得荣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里边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一起同做祭后嗣，然后一同受苦，然后一同得荣耀，这里边 反映了一个什么一个图景呢？其实就是与基督的一个联合。而这个联合呢，其实不仅是我们在地位上和属灵上一个联合，而是能够把这种联合的实质哈，属灵的实质、生活的实质能够活出来。那么这是我们得胜的一个关键，好吧？那我们同工与基督联合，我们来引用几段圣经。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他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感谢神，把这些道理、真理都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这里边最后呢，八章十七节又出现了这么一引地的。我们来看，它是一个事实，事实。然后呢，我们劝勉自己去检验这样一个事实，就和他一起受苦，是不是？然后呢，必然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我们和他一同得荣耀，而这个荣耀是一个荣耀的盼望。感谢神。好，我们今天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在圣经八章，罗马书第八章一到十七节，它主要讲了一些什么，或者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讲了一些什么。讲了两个律，是不是讲了两个律，生命圣灵的律和罪和死的律，然后讲了两种生命的形态，随从肉体和随从圣灵，然后也讲了人类道德与灵性的一个困境和死路。我们看到一扇墙，是不是，或者好像你看到有一个门，然后你一打开，你以为这个门打开里面就可以进去，但你一打开里面还是一道墙，这就是我们人类道德和灵性的一个困境和思路。然后讲到上帝三一真神的工作，很多只有他，比如说是复活，比如说他向我们启示，这个都是他的一个工作。只有敬拜，真正的去敬拜这位三一真神，而去相信他所做的工作，我们才能真正去得救和过上得胜的一个生活。好，那圣灵的工作呢，在八章十一到十七节讲了好多圣灵的工作。我们想到圣灵他自我的一个好像自我谦卑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其实神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就高举这个圣灵，不是我们去高举的，好吧？圣灵的工作，而且我们要去理解圣灵的工作。第一个，使人得自由，他是使人得自由，他是自由的灵，是不是？然后圣灵内住是赐人复活的一个生命，圣灵内住赐人复活的生命。然后呢，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来致死身体的恶行。那圣灵还有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这是一个救恩的关系，是不是？而且见证神儿女的身份，使我们自己能够知道，能够去见证神儿女的，并且他是使人得自由，并且在爱里是完全。所以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当我们看到圣灵，如果你真的好好去查考圣经，看到圣灵这么伟大的工作，你忽然发现说啊，其实那些怪里古怪的这种好像宣称自己是圣灵工作的那些，其实对我们就没有影响力了，好不好？也没有吸引力了。好，最后呢，就是回应呢，就是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我们来记住几点，就是不靠着守律法，不靠着肉体，是不是？要靠着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边，然后也是体贴就是思想圣灵，然后呢也是顺从，顺从就是顺服圣灵，然后是属灵的一个敬拜和心意更新，最后呢也是谈到我们关注圣灵的工作的三点注意。第一点呢就是和圣经的关系，第二点是和三一真神他工作的一个关系，和第三点呢就是和教会的一个关系。好，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也是感谢神，也是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好，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的感谢你，主啊，也是感谢你在这样一个主日，主啊，我们在登恩堂，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你，主啊，我们这是感谢你，主啊，也是让这些圣经啊，它这个话语，这是慢慢的啊，就是经过我们一起去研读，一起去探讨，主要慢慢的去解开，主啊，成为 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我们真是感谢你，主啊，也是求你真是让我们真是心意更向变化，主啊，也是晓得圣灵的工作，并且能够顺服圣灵的工作。主，感谢你，我们这样不会祷告，是奉靠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